这边应该差不多了，时间到了。今天会超都没拿过来，
会超 MP4
把电放上去了。
如果没有在那之前，我妈是这样子当的，她就。
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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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
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这是我们中路最后一堂课。希望学到这边对大家的那个建议有所帮助。那当然这种观念的养成不是一下子的。我希望大家听完以后啊，反复在思维。我个人智慧有限，那我能提供多少，哎，我尽我的力，但恐怕善巧也不够，智慧也不够，对大家能有所多少启发哈，我不知道啊，就是尽这一份心啊。那我希望大家本着这种求法的心，那这种心情我在课堂上我有稍微提过，我们不再得一个知识而得一个回家路。我们长期在这么一因为我们一开始就在一个这是不是现在是整个气氛，整个气氛我们容易太被这种表象的这种，所以应该怎么说，就是因为宗教好像我入一个宗教，我在学信一个宗教，这都对的，但忘了最单纯的发心。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有时候有些没入佛门的人好像体会佛法会快一点，为什么，因为他当初就是我不问什么，我没有宗教信仰，我就是想解脱，我就想因为他不一定用解脱，就是我这一个单纯的心，就是到底生命怎么一回事，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方法。他有的人遍行所有的宗教，就希望你给我一个答案，而这个答案我想真的拿来我的生命里面用。那这样的单纯的心最符合佛法，最符合佛法。为什么？他说我的生死如何，那我的生命到底怎么回事，所以你今天跟我讲方法我必须要拿来用，你又没有一个充分的理由给我，我不相信，就是这样。所以当我们有同学说认为说这个道理我还是不容易接受，乃至我有一些疑惑，乃至因我有哪些怎么样的感觉出来，我觉得就是这样，你就必须要以这样的疑惑作为你求道的动力，你不要随便接受一个答案，包括我的答案。我不是在告诉你一个信仰，我不是在传一个信仰，就是我跟你讲你就这样听你就这样信，不是，整个佛法是在启发你的智慧，不是在传一个信仰。所谓的信仰是建立什么，建立在这个智慧叫信智合一的信仰，不是纯粹信仰的信仰，纯粹信仰的信仰，当你所信仰的开始变化生命的时候，你的信仰也开，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在文法当中还有疑惑，这就是你当初入佛门的原来的动机，你就利用这种疑惑继续下去，好，继续追下去，不要一直说我应该广学广学，但广学很多始终不问那到底跟我的真实有什么关系？那还有一个，当我的真实有没有关系？这个问题，那到底我是谁？ 所以有的人就是当我们不断向外在追求答案的时候，就忘了没有机会认识自己。你也许很会看很多外面的，你不会看自己。我们觉得我们在前面讲的，我们在修苦集灭道，结果你是用宗教信仰的苦集灭道，而不是真的知道苦集灭道。所以前面破苦集灭道不是为破而破，是为立。为什么？你唯有从这个道理，所有的修行苦集灭道的道理才能成立。你唯有了解说如来为如何如来意，我才真正能见如来，这个如来的精神才能出来。否则的话，我们包含着很浓厚的这种感性去信仰如来，其实未必能真的达到。所以你看，我们多了解一下过去大德们的风范，因为他们知道，就是说像罗汉看到佛灭了以后，他们讲说佛有实灭没有？没有灭。反而他们对这个如来有没有灭，他们心坦然，他只是就这一起众生啊，如来的应化因缘怎么这般快，佛怎么入灭，在这个时段里面入灭不是没有的。所以我们现在来讲说，你看啊，我们找一个例子，就是说镜子之所以丰富，正因为镜子无染。镜子的无染并不是一种敏顽啊，就是完全是一种无知的状态，不是，它是一个觉照。所以我们有时候用镜子来比，就是说我无染并不表示我无智慧之照，正因为我无染，所有觉一切镜可以在我心中显现。那我们容易产生的是一个东西是吧，因为我们有所取着，反而让自己狭隘了。我们有所取着，反而让我们自己不在自在了。我们正因为无所取着，反而让一切影像可以随其分，胖则胖，瘦则瘦，高则高，低则低。反而是因为无染着故，反而能成就一切法如实显现。所以了解空法并不是还空，了解空法并不是割解的所有的因果，了解的空法反而让一切因果因此可能存在。是，所以你看到我一直在强调，就是说当我们在了解这个空法，不是在否定灭什么东西，不过是把一些不当的执着去掉而已。所以你看啊，当我们执着这个境为有的时候，我们被他的执急跟他的理而弄得我们自己颠倒痛苦。当我们知道原来一切法不急不离的时候，就像镜子，我不再有所挂碍，因此一切法在我心中了然显现。你看吗，并不是没有，反而因此丰富。就像说我今天假如挂碍一件事情，我反而不得自在。你看到我们挂一个事情是被事情绑着，可是当我现在发觉这个事情不再挂碍着我的时候，我反而有更自由的身心处理其他的事情。所以佛法的解脱在哪里？在于我不在于被一个固定无意义的东西，本来无意义但我自己固定，反而让我身心因这个线，这个无意义的线而僵硬在那里，我反而变成一个自由身。正因为我不执着我自身，所以我当我见你的时候，好，比如说我见到学生，我就表现为老师；我见到我的老师，我表现为学生；我见到我父亲，表现我还像孩子；那样见到我的晚辈，我像一个长辈。为什么我能这样自在？因为我认为我没有固定的身份。所以并不是否定你的存在，而是看到那一份真实的智慧跟解脱。所以我们今天所理的我是理那一份智慧，理那一份解脱。也唯有这样，你不但能真正的见我，而且能启发你的佛性。是不是？当我们用一个固定的啊世间见去看我的时候，佛把它成为你心中的众生，它不叫做我，它反而不是我。所以这一点要很特别特别留意。你 像这个是假如我们现在还不容易冲破这个道理，你啊可以尝试的从不同的面去思维，这个疑惑可以是你开悟的因缘。好，这个疑惑可以是开悟的因缘，我就讲说我个人的学佛因缘啊。我们后头这些例子可以，因为那论证方式很快，所以这个是生文件的，所以我们其实可以过去，我们不一定要在这个地方重复再重复了啊。所以只要是没讲完，也就没完，没完就当做完一样啊，不要管它。我就以我的例子，这其实也没什么好说，不过这是一个真实的经验。我刚出家的时候啊，充满这种热情的，对不对？我真的在道场里面啊，真的是山中岁月无家子，天天好快乐。我开始不快乐是在哪时候？是在有一次我负责编辑一个杂志，那刚好我去编稿，编稿我住在我们的分子道场，那刚好看到一本书，这个书是一个居士写的，那个有关于唯识，其实我不知道什么叫唯识，我那时候连唯识两个字都不知道，他就看，哦，原来看到的是，后来我知道他是成为世论的第七卷的里面的有种、有种种难，十种难，外道问唯识经的那个难。那我就一个，我看他写出来，我就说，这个很容易懂，这个很容易懂。到第九、第十的时候，发现他们的想法刚好相反。你要知道，如果要是我们一般不用心的人，不懂，怪怪的，算了。可是我的感觉是什么？是不能算的。你知道这个问题让我产生了有很大的疑惑，就是说我所认知的，我认为我可以照着这条路走的，竟然让我产生的，我的思想是颠倒的。那我怎么修？我以为应该如此啊，就好像说众其他的，当然众生各个有八识，可是我们又知道三世一切佛同共一法身，我说又有八识又同一个法身，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各个就是各个，那怎么又还同共一个法身？所以你要说什么叫法身一呢？这个问题可让我困住了。可是这个问题开始困住，足足困住我两年多。可是这些问题啊，我就是为了这个问题开始，我开始不安。这个有什么不安？像我们不是碰到很多这种问题吗？那么常碰有什么不安？可是奇怪，我就是不安。我这样的一个不安，让我一直想要了解到底在哪里。可是我不知道那问题从哪里来，我也没看到多少经典，因为以前我们的正常看的都是白话经文，都是师父白话解的写出来的。什么经什么唯识，那我没有那种观念啊。我们是一个很空白的人，很单纯的，但我们的心倒是真的。所以我开始找，一有空时事又很多，因为像我们不像现在还有空，那么午休来了，我们大概就早上起床以后都到晚上才到寝室的，中间很少休息，像我们的值日，所以忙忙忙一直忙忙，所以现在我们一般忙我们不大会喊累，因为你就是这样，日子就是这样过来的，不像现在我、哦、还会这个样的那个，我们比较没那么习惯。那我开始在找，想办法，只要有空档我就去翻，竟然让我翻到成为之论，真的找到他的问题，结果都看不懂。我以为我这个读哲学出来了，起码的这种古文的看应该还可以，可是我怎么看成为之论，就是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每个字都认识，就是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真的我不知道他讲什么。我那时候觉得很不安，怎么不安？原来我有那么多不懂，我以为我懂。那开始我那些不是要想要知道很多东西，我就是说他在讲什么，在讲什么。有一次就是连吃饭到什么，我过堂的时候碗端着忘了吃，就这样拿着，到时候人家要结菜了赶快吃，因为都没吃，我只端着一直就在想那个问题，想到我忘了，这不是路径，这个应该叫发呆。不过我的意思就是，我想举一个例子，我们可以一直在碰很多佛法，但可能就这样轻忽过， 最主要的，你不把它当做一个要修行解脱的事，所以天天都有机会悟道，天天让它过去。我还多少庆幸我有这么一份用心呢，哎，所以有时候还蛮欣赏自己的，嗯，开玩笑的啊。我要的就是我讲的是这个，这个东西从这个问题开始，重新让我对我的修行重新检视我的态度。所以这个问题，我一路上一直解决都解不开，乃至到最后，我为什么会深入为师？我不是想要懂为师，我要解决我的问题了。就因为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开始自己研究为师的。后来我这个问题很简单，我因为我们当初我们常住不允许我们随便去参学，我们就好像关在一个寺院里面，我们很少，除非有三宝寺出去僧团派，我们很少跟外面接触的。所以那时候我要问问题，我不敢问人，我就跟一个居士，那有一个团体，一个居士团体在回答人家佛学问题，我就跟一个居士讲，你名字借我，我就用你的名字问这个问题。那对方也把我的问题登在他们杂志，因为他说觉得这个问题很特别，那他也回答我的问题，就在他们杂志回答，可是我接受，我还不能接受。后来我这个问题问了很多研究为师，他们也没有回答。你所以说我建议他，你可以懂为师的名相，不一定有为师的证件。因为我们一直希望是搞一些文字，你没有见的话，很多答案你会弄出来。所以我就问你们一个问题，众生各个有八字，为什么佛的法身是同共性法身？是不是？你要没有从一个见上理解，你怎么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佛法身印？是。所以我们会用什么态度？这是一个很好的抉择，很好的问题。所以一路上这个问题带着我突破了很多问题。它不但是帮助我建立我的后来学我的见，同时也重新确立作为一个修道人应该有的学法态度。就因为疑惑，所以一条路很少人跟我们讲答案。我觉得还是忠实于你最单纯的那一份想修行出离的心，或者说你在得多知识都不一定有用。所以我觉得假如你在修学上有一个明确的疑惑，这就是你的入道因缘。我告诉你，就是你的入道因缘。你如果你珍惜它的话，怕的是你起不了疑惑。你如果以为说你现在所懂的都对都对都对都不对的啦，都对都不对的，真的，我告诉你，假如现在没这个疑惑，你可能一路以为对，到最后才知道不对。那如果现在能知道有疑惑，刚好是你能破除不对的机会。我们以为我们修行现在我没问题，我的道心没问题，我觉得我持戒没问题，我的种种问题没问题，就在临终有问题的时候完了，我临眼及早有问题，我宁愿在我现在还有体力身体还好的时候先起烦恼，我不要在最后烦恼，我觉得我放得下，原来我都提着。所以有时候啊，我觉得我有点激活，激活到我太容易把答案讲出来，结果这个答案不一定是答案。为什么听进去的时候就不是答案？有时候应该多丢点问题，你给答案，我来否定你的答案，我就一路我负责否定，你负责回答答案，这样就好了。我觉得这也许反而是教育，我太急着把我认知的答案跟你讲，我会误了你。说实在，这是我的经验。还好过去没有，我也一直，我连赞茶三个月报经过都赞茶过了。因为当我对我的修行失去方向的时候，我道心是有，可是我不知道何去何从，所以我是卜卦出来的，我是这样卜出来的，不蛮准的。你们做不一定准，为什么？这个有时候心有所期待，用妄想心会变成坏道。你如果加上一倍，不过我知道我那时候的抉择是对的，我那卜出两个都还蛮准的。你看我也到曾经不知道何去何从而用扑的， 感谢了，因为我住家花园呢是跟地藏菩萨相似的缘，我就学习的，我是因为地藏菩萨因缘才感应讲了住家，所以我花这个缘，后来也因此而有另外一个方向。不过这一条路不是那么顺利，我的外在没有什么障碍因缘，可是我的内在曾经突破过好几次。我想内心的苦有时候帮助我们调心，一切都顺利，反而不像大人呢，像小孩子，像很乖的学生，不像一个身经百战的，啊、哦，这个头破血流的这种大人讲。所以有时候我们现在的修道人啊，有时候是一切顺利，供养具足，结果像一个幼稚园学生，就必须要滋长，你要乖哦，不要起烦恼，你要乖哦，你要好读书哦。其实你进来不是学生，应该讲你要自诩为求道之人，学生只是一个世俗名声，所以我们不要学到最后像个学生的，不像个道人。那你正想要突破烦恼的那种勇气要像个样子，你要忠实你自己的选择。你假如这一份心有，我告诉你，佛法的体会是一个刻骨铭心的。以后你说法不是说文字的东西，说你感动过的东西，是这样的东西。所以我就讲过，很多人一辈子就在追这个问题，不一定有，不要勉强找答案啊，不要勉强随便设个答案。你如果发现这个是有疑惑的，但我知道，当你有疑惑，也许暂时让你身心不安，可是我告诉你，这样的一个求法心，从以前用一个单纯人家给你东就东西就西，你一直不断的接受答案，和现在你懂得自己内心去确定一个答案，味道完全不同。就好像说我是谁，我的生命往哪里走，这就是这一份心啊才参化好的。大疑大悟，小疑小悟，就是有一份最参禅的，有些人参不来。假如没有求真实了解生命的心，没有一份想要跳脱生死的心，你想要急着想要问到底我是谁的那一份勇猛心啊，参不来。要参不参，要参不参，有气无力的参不下去的。所以有些人为什么参天天熬熬不一定有用，有的人那个向道心已有，有一份想要知道解决生命的终极的问题的那一份心有了，有一化头的那一份勇气，所以心才会设在那个点，才容易入定。所以有的人硬熬没什么用，有的人就很快，为什么？道心有，是这样的。好，我所以说我就讲说抓的问题不要轻易笼笼统统，人家给你答案就是啊，给答案我参考。为什么？这是我一生事，就好像说世间人结婚是很神圣，不过现在也比较不神圣的啊，所以举这个例子就没用了。也就是说，这是我一生生命交互的东西，我轻易不给答案的，轻易不接受。老实讲，我的个性就这样，你随意讲我不会接受的，因为什么？因为我是拿生命跟你交换的，我能随便下赌注。今天我要一生投入我的身心，去跟你依着这条路走到底的，我无怨无悔，就是因为我确信，我哪随便跟你下赌注，随便接受你对我的影响，这就修道人的心魄了。不是我傲慢，我可以尊重你。就像说，有的大德跟我讲，我说，哎，感谢大德慈悲，做如是开示，可是我还是听不懂。我就是这样啊，我不会因为你这样就说哇、哦、好厉害啊，你讲得非常好啊，其实你不懂，这叫残局啊，不懂就是了。所以我一开始讲话就跟你讲，学或不会去，懂就懂，不懂就不懂。为什么？这是跟生命有关的东西，绝不卖人情。你知道什么叫不以佛法当人情送，就是这个意思。对就对，不对不对，我不懂就不懂，我还不能信受，我不怀疑，我不诽谤，我不诽谤，但我还不信就是不信。因为不是我怀疑佛法，是这个道理我还没办法纳收进来，就是这一份很真实的心。也唯有不断在追求这一份答案，你的道理才增长的，你所有所得的答案才是真正你的答案。讲实话， 否则的话我们来看是讲佛法是觉悟之心啊，可是其实很多是自欺欺人的、啊，不是吗？所以要像个大人不多，要像个大人不多。哎，因为大人不是形象，大人不是因果来决定的，大人是那个求道心、行道的心叫大人，是吧？所以你要是有什么问题啊，因为还有一些同学的问题，我试着回答，但答案不一定是答案，答案是顺你的因缘回答，真正的答案要由你自己去参悟，对，哎，不过尝试的还是给答案。好，我们继续啊，我们昨天讲到262页。262页里面有提到，就是说，声闻的邪见。那声闻邪见有提到，就是说，如果我有一个我，这个我跟我今世的我、前一世的我跟我今世的我是同一个，是不是同一个？若是同一个的话，在这里讲说，若是同一个的话，但上辈子是三婆罗，其实这一辈子是婆罗门，那婆罗门三婆罗就是婆罗门，怎么可能？所以如果你认为上辈子我如果是畜生到今生是人，那应该我就现在就是畜生，怎么会是这样？我明明知道我上辈子是畜生，现在是人，所以上辈子跟今这辈子不同。如果你认为我有固定，那就会出现这问题。好，那我就问你们大家思考一下，我们经常讲众生流转六道，请问你有没有解对它？你我经常长夜轮回六道，您是谁？你我是谁？假如你没有看清楚，我现在就姑且还是激活一点讲个答案。有一个众生长夜轮转六道，十五轮转啊，是因为你执着故名为轮转六道。所以轮转则非轮转，众生颠倒故才轮转。所以当我们在讲说我有一个我轮转六道，我这个我如何出离六道，你这样想永远也不会出离六道，因为你有六道的十法，还有我的这个十法，所以两者之间不容易调整。所以呢，发觉原来的真正的出离是从哪里出离？从你破我执观六道性，名为出六道，叫出轮回。所以这个道理，你看我们前后一路上走到这里，连声闻的见也是在这里面有难。可是你我们待会要抉择它之间有什么不同啊？但大体上有它的固定性，有它的相通性，但也有它的差别性。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以后，比如说当我们你看道理讲完了以后，我们要讲说谁轮转六道，我们常轮转六道，道理话都一样，但你的见又不熟了。你如果照前面的道理，轮转六道，我不是波无因果，也不是破世俗法，正因为有轮转六道相是颠倒相，十五六道才叫做出六道，是。所以我们还有一个我在六道里面跑来跑去，那这样都会出现这个问题。这个我是个常，常的话就会出现什么三婆罗即是婆罗门，就出现这个问题。我们看最后一行，若先为天后作人，则天即是人，三婆罗即是婆罗门，但事实不同。所以故天不即是人，三婆罗不即是婆罗门，由此等常过故，若为啊先这个接着他就这就是常过故，接着他就问，若为先是我不做今我，他就想要回避的，先是我不做今我，如人管衣，如人洗衣时名为管者，衣时名为衣者，割草的时候为割草者，名为衣者，而管者与衣者，衣者虽不异。本体不异，就像说我今天去洗衣服，我名字为洗衣服，我去割草，去割草人，可是其实就是我， 就像说待会我现在是在听课的，回去是一个另外一个身份啊，可是本质一样。他就用这种道理，就是说虽有不同名称，但本质有没有不一样？本质没有不一样。而王者不即是义者，如是我受天身名为天，我受人身名为人。看我受什么身名为天名为人，是身有差别，本质有没有差别？他用这种方式来回避。啊，我不义，我不义而身有义者，他说用这种回避。因为我刚才跟他讲，就是哎，这个我如果是前后一样的话，反而会你自己都不能接受。他现在接着把我跟身拆开，身不一样，所以我就回避你的问题，但我的我一样，所以我就还是坚持我有实我。嘿，他就用这种态度，他说事事不然，回顾若即是人者，不因言啊天作人啊。啊，你不管你用多少分开，只要那个我，那个我是不是人？如果我即这个即是这个人，不因言天作人啊。啊，如果你确定这是人，那你现在又讲天，因为他前部是天，或是后面是天，你若讲他是人就不叫天。那你既然又要讲到他是天人是天，那你就破解了你的一致性的嘛。哎，你用你的身去回避，可是当你要讲的那一个人，因为我们讲的是那个主体是人还是天，你又把它混在一块。好，停在一块。好，那看怎么说。今王者于义者为义为不义，他用两分法让你去选择。若不义，王者即是义者。若不义，王者即是义者。如是先是天，即是人，三婆罗即是婆罗门，跟前面者一样啊。婆罗门者，我亦有常果。若义者，王者即是，即不作义者。如是天不作人，我亦无常。无常则无我相，是故不得言即是。无常则无我相的意思，不是我们讲的那个了义的无常无我，是讲如果天是天，如果我上一辈子是上一辈子，我跟现在跟上辈子无关，那上辈子的要么就存在那边跟我无关，那我变成了上辈子的天，上辈子的人变无常掉了。为什么？我跟他无关，上辈子的我跟我无关，变成上辈子的断掉。那断掉叫无常。那无常的意思，这里讲无常就是没有。那没有的话也不对啊，因为我现在还在这里啊，是不是？你如果讲说我跟上辈子无关，那就是表示上辈子到我这一辈子是断掉的，那断叫无常，就不是常。那无常表示没了，所以这个无常意不是破常的无常意，是那种断掉的无常意，所以也不通。啊，问曰：我即是，我还是前后是一样，但因受故啊，分别是天是人，受名五蕴身，以业因缘故啊，分别是天是人是三陀罗是婆罗门，而我实归天归人归三陀罗归婆罗门，是故无如是过。他现在变成就是说，因为刚才他讲一个看法，就是说身不一样，那我一样，但我就是天人，我就是什么，我就是人。他承认这些，他现在干脆就讲说，反正我就是固定我，我也不是天也不是人，我不是三陀罗也是婆罗门，他干脆把它抽出来，纯粹讲说你要讲人不人，就是你跟我的身讲，不要跟我讲，我就负责跑来跑去而已。哎，好像也对，是我们经常现在讲说，我们可以为天，我也可以人，我也可以三陀罗，为婆罗门，那是我的五蕴身相。那有一个灵魂者，他不关这些，但他是在这里面的主宰。我们不是常这样想吗？是，所以我们要讲说，死后我要去哪里，对不对？就是学了一辈子，还怕死后我去哪里？所以你是不是有学跟没学，其实也没差多少。我们在那边有没有开玩笑啊？开玩笑什么？那挖苦那个公务人员啊，他说有人啊要去 因为脑筋受伤害，所以要去换脑。所以到了医院的时候，医生说你要换脑，那有一种脑比较贵，有一种脑比较便宜。他说那个工程师啊，那个也是比较便宜，折旧多，所以他大概一万块就可以了。那某一种人啊，三万块。那如果是公务人员，五万块。为什么？因为他没用过，他没用过。也就是说，你要换这种脑袋很贵哦，因为它还全新的。我们修了好几年，结果还是全新的。我们的烦恼还是全新的，没改变的。就是到临终还拼命讲说，我要去哪里？我要去哪里？我还在，还有哪里可去？就是这样。老实讲，很多人，其实绝大多数的你看啊，不敢信受无我亦无三界。所以过去佛陀那时候，他不是这样吗？他之所以在临终的时候为什么能证果，他知道说，我今天乃是受种种苦，正因为我妄想颠倒，执着是受想行识叫颠倒，所以他反而就像他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今天受苦，我有没有必要去找乐？我如果受苦以后要找乐，其实乐就是根本苦，苦跟乐其实都是苦。为什么？当我找乐是找五蕴的乐，而五蕴才是真苦。所以他说，既然如此，苦让他苦。为什么？这本来是颠倒妄想。所以他是因为这样的苦因缘而放下这个对五蕴的执。所以有的会在临终的时候对五蕴苦的观察发觉是如是因如是果，反而看到了那一种妄想缘起差别，所以放下的时候反而就在这个苦因缘当下解脱。完了，所以他就用这种方式哦，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讲说，哎，我轮转六道，我依然，所以多少道人到最后他能顶戴奉献，就是说我不管我轮转，我能不能解脱，轮转哪一道，我今天依然信受最后的念头，实无五蕴，我不以五蕴法求一个实我，以无我当中去求另外一个五蕴的另外一个是下一辈子。那我还没彻底，但我还是坚信这个道理。我随我所断住，随我还有没断住，随便往生到哪个地方去，就是这样。所以变成就是说，因为它是依正念。你说那要是没把握，我告诉你，临终依此正念，你想它会搞到哪里去？就算它在现为人生，依然是依法有缘，依佛法有缘。所以有的人不修净土的人，就是修这个。可是当我们发觉，就是说我们修四念处，我们修这个缘起法，然后临终说我要以缘起法找一个好辈，下一个好运，好运下一辈子，你没有，你就是半吊子，半吊子。我不知道你们跟大家提那个意思。有一次我早期还没读哲学的时候，我是读植物的，那时候有一个有学生，我们跟那个海洋生物系的做一同做实验课，那做实验的时候有一些人啊，有一个他们要到海水去看海洋生物，啊，结果因为海水浮力很大，所以要下去的时候要带铅管这样下去，啊，这个你们要知道的意思啊，大概有这个意思。结果他们就沉下去了，沉下去如果要上来，有的可以上来，有的太重，那他们就底下，他们就不像现在有那个很好的机器，他们就必须打手势，说有一个学生说我扶不上去了，因为太重，打给手势给那个教授，那教授看他打手势说他扶不上去，他就跟他讲说把铅块丢掉，结果他讲铅块打开的时候就提着，他是解开的就提着，结果还是上不了。那个教授怎么打手术，他说我打开了啊，可是还不上去啊。教授跟他讲打开啊，他说我打开了 啊，结果还在那里，打开就放啊，结果他打开了还提着，那跟没打开一样啊。你知道我的意思，不要笑别人，我们就是 我放的啊，你放的，我把我放的啊，你听懂我的话吗？我把我放的啊，谁放我？我啊，你看你这朋友多无聊，看不彻底，经常在这吵来吵去，吵来吵去，吵来吵去。就为什么有时候禅宗要用当喝，因为不打他不听不懂，用想都听不懂。所以说不清楚，嗯，还是唱歌好。好，大约啊，四次不能，所以故，若真做天、做人、做三陀罗、做婆罗门，非是我者，则离身别有我。啊，就是身另外有一个独处，就是身跟我分开。今罪无生时，往来皆是身，非是我。罪因缘故堕三恶道，福因缘故生三善道。若苦乐嗔喜忧怖等皆是身，非我者，何用我为？何用我为？如果你照这样讲，那你那一个我干什么？你那种都没事干，你就旁边闪着一边就好了。反正一切事都由身负责，那你讲那个我的意义是什么？变成无意义。那你假设这个我变成在所有生死的任何地方都完全无意义。他当然可以回避之前的问题，可是问题当回避完了，这个我变成无意义了。你本来要证明一个我，结果所有的生死都是由身在负责，那个我反而没事，那没事变成是形而上的假设，跟事实无关，对。好，这是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再来看啊，他就说，那这样何用我为？如自俗人罪。不欲出家人啊，就是说住那个俗人的罪跟出家人无关，那一切问题是无运，那跟那个我有什么关系啊？无运因缘相续，罪苦不思，故有解脱。若皆是身，非我者，何用我为啊？那跟我有什么关系？问曰：罪苦等依此于我，我有所知，身无所知，无所知故。知者因是我，起业因缘罪苦是做法，当知因有作者，作者是我，身是我所用，意是我所住处。譬如我色主以草木泥善等自色，自为身故，谁所用自色好，有好恶，我亦如是，谁作善恶等啊，得好丑身啊，六道生死皆我所作。是故罪苦之身皆属于我，譬如色但属色主，色主不属他人。简单来讲就是说，因为他又怕刚才讲说那我没用，那我没用，他这样不是受用业报的是那个身，可是负责掌握的是哪我。好，那原来我是主管拥有者，那所有相有差别的是那个我所。所以有一个很不变的我在应用所有的变化，拥有所有变化，它的例子是这样啊。答曰：是欲不然，非故。色足有形有住有力故，能持色。如所说我无形无住故无作力，自无作力亦不能使他作。就说你那个我，你跟我讲是哪一个？那变成形而上的认知，实际上有没有？你要讲色看得到那个我，那我们具体的人是找不到人啊，就是房子里面有人，可是现在跟你讲五蕴之外，你跟我讲那一个是谁？你有一种你可以用你的妄想生出来，可是你要跟我讲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它的特性是怎么安立，而不是靠你纯粹的妄想去安立做的。若世间有一法无形无处能有所作者，我则可信受啊。信受知有作者，如果世间的确有这么一回事，有这么一个东西，那我相信你所说的我。可是你跟我讲有没有这种东西？看也看不到，都没有，然后认为说有一个东西在那里，这不是就包括我们道家、儒家常有的天道下贯为之性？天道在哪里？我们可以哲学上的认定，可是有没有本质上的那个法？也就是说。我们常尽的想要用什么方法去找寻那个法则出来，可是那个法则变成是一直有一种跨越不过去的那个鸿沟，到底它是什么？只能用不断的揣测去揣测那个底，可是那个底从来不被证成， 证明敌进来，就是这样，只能用设想的，哎，只能用设想。好，就是说可信受，但知是不然。若我是作者，则人因自作苦事啊；若是念者，可贪乐事，不应忘之。若我不作苦而苦强盛者，于一切皆易事生。就像说，假如我啊，我这个怎么样？如果我是作者，我是一个主体自信，但我作苦，我苦。请问一个自己可以主宰的，会不会为自己造苦？造苦就是不自在的。一个自己本身就是对自己的肯定的叫自己，可是自己怎么会用一个苦来苦自己？那何况如果自己本身能生乐，乐为什么不见？为什么自己永远是守护自己的？为什么自己的乐为什么会不见掉？可见你这个我有没有自主性？我如果要自己，我就有自主性。可是我为什么连苦乐都掌握不住？可见我有没有自主性？所以当梵天认为他创造世界的时候，他看到什么？看到自己的无常，他看到自己的恐怖，看到很多东西他所拥有的其实连他自己都掌握不到自己，他如何拥有一切啊？也是这样的。如果我不作苦而苦强生者，那可是苦就不是你生哦，那苦不是你生，就是大家各生各的。那一切意自身归我所作啊，那归我所作啊。再过来他讲说，若见者是我啊，见者是我，我为什么证明是我？因为我看到了，由我看到来证明有我，对不对？像我们经常，我不是讲嘛，从一开始我们如何证明我？由眼视来支持我，由行运来支持我，由响应来支持我，又由啊。由行印支持想，由想印支持色，然后一直在都是互相保证。我之所以存在是靠其他的执着，而这个执着之所以存在靠其他的执着，始终就是一切执着让你产生有一个能所，乃至由于我有执着才生出有一个相对的我，结果这个我反而是成为一个妄想所生我，而不是你觉性的我。所以觉性之火有没有离开一切？觉性之火其实是就现前缘起法转世成事的那一份离一切遍计之名为火啊，而那个火是远离用五蕴的那种分别心去设定的。所以你看，若见者是我，眼能见色，眼因是我，若眼见则归我，眼见就是你看。我若见者是我，眼能见色，那你既然用见来证明是我，那眼就是我，眼就是我。若眼见而非我啊，则伪先眼见者是我，因为你刚才讲说见者是我，那眼才见者是靠眼睛，所以眼睛就是你的，那其他的手就不是你的，所以我把你的手砍下来，你我没伤害你哦，因为你的眼睛还在哦，对不对？我把你的头整个拿掉，留两颗眼睛给你，那我没伤害到你哦，因为你认为说眼睛是你啊，就是这个。若见者是我，我则不应得闻声等诸尘。如果你用见者来证明我，可是那耳闻者就不是你了。可是你像用耳闻声来证明我，有时候用见者来证明我，到底你是见者还是闻者？所以显见你用这个来证明我也不对啊。何以故？眼是见者，不能得闻声等诸神故啊。是故我是见者，实之不然。若为如意者，用莲意草，我亦如是。以手等能有所作者，是欲不然。就是说，我有一个主体在那里，我在用六根，就像我在用我的手啊。用那个镰刀来割草，可是这样的比喻说，非故今离啊意别有意者，而离身心诸根无别作者，离开了我们的六根，有没有另外一个作者？你可以离开这个镰意，另外有一个人在持这个刀，可是我们离开了这一个五蕴 五蕴分六根的时候，有没有找到另外一个还独？你在认识这个持有者有没有离开这个五蕴？不可能啊！所以离五这个离身心诸根无别作者，若为作者，虽非言而能所得，是啊，亦有作者啊。若为作者，虽言而等所得啊，亦有作者，则使女儿能有所作。什么叫使女儿？石头的女生的儿，石头的女怎么会生儿？那石头的女儿有没有有存在？没有存在。那你如果认为不存在可以做我，那使女儿也可以当有存在啊，使女儿也是当做能有所作。可是使女儿从来不存在过，是不是？如是一切诸根皆因无我啊，一切诸根皆因无我。若为右耳见物而左眼视，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右眼见，然后左眼视，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右眼看的时候，我们好像也觉得左眼也看到，因为那个认知已经有了啊。就是右眼见到，那我闭上眼睛，睁开眼睛，好像也觉得看到了，因为那个认识已经产生了。所以他认为说，在应用五官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背后在认知结论的人啊，他是怎么认为啊？他就说，从右眼见物而左眼视，当知别有见者，事事不然。今右手习作，左手不能啊，就是说。我们有的人就是他举例，就我们习惯用右手做事，那右手做的左眼不能做啊。那你说右眼看到的左眼是怎么样？眼睛可以，可是手就不行。如果你认为这样的话，照理讲说右手能做的左手应该都能做，那为什么有的左手不能做？是故无别作者，若别有作者，右手手行，左手亦应能，而实不能。当然我们现在有人左右手都可以的哈，不过你不要举那个例子，这是特殊的，他的比喻而已。你说有的人可以啊，而且有的人还真的只会左手。智者文法，音译则解，啊，愚者音译颠倒啊，那么我就能够哎，而此不能，是故更无作者。故知由我作者言见他实果，口中衔珠，视为我相，啊，事事不然。有时候由我作者，因为看到别人吃东西，我流口水，那这个讲是由我啊，因为我会流口水啊，事事不然。非故，是念力故，非是我力故。又意，就是因为是妄想心让它产生的，并不是有一个我流口水，啊。那如果我流口水，就我很流。所以不管有没有水果都一直流啊，流得好清痛，不会，因为流自性故，所以横流故，哎，有的人就流，事事不然。再过来，何以故？念力故，非是我力故。又以即破我因缘，因为人在众中会移贤出啊，你因为在众人当中，你会不想流口水啊。那我是自在意，我若是自己意，应该知道说如何保护自己不要出丑。那为什么你又说你有自体，为什么又忍不住流口水，而又觉得很不好意思？哪有这种有自体自在意的而不得已流口水的？不合事实嘛，是不是？好，没有这种道理啊，不得自在啊。当知无我，故是若有颠倒过罪，先是为父，今是为子，是父子我啊一，但生有意，如从一色至一色啊，故是父不以入异色啊，故啊便有意。若有我是二因一啊，如是则大有过。你如果认为有我，就是我进入到这个房间，到走到别的房间都还是我，那意思就会变成就是统一嘛啊。那这个如果这个道理你也接受这么认知，那就讲我上辈子是父，这辈子转为人家的子，那我的孩子变我的父，到最后不知道怎么称呼。哎，完了， 他又护又慈，又慈又护。那今天我见在这里，结果生下来是我护，那我见他是见爸，叫他爸呢还是慈，我叫我断了，是不是？因为统一的，所以你也不知道你是什么身份。如果你认为前后统一的话，上辈子我是当人家父亲的，这辈子我当他的孩子的，请问那你现在是孩子还是父亲？那就断掉了，非父非子，破一切伦常，也不是如此，对不对？所以他只能讲说，以无自性之我，随因缘生出一个相对应的一个执。其实执者是吧，也是妄想相应于他，以此因缘，有没有执生者？如果以佛法来讲，有没有执生者？是以此因缘妄想，以此因缘，就是说我带你的因缘，那你执着为我的故，我执着为你的执，各因妄想生生死生命，然后另外一个妄想彼此这样的关系，有没有真实谁生谁？没有，都是因妄想，这是回事的道理。所以可是他讲说，那这样我自己生不是，是妄想生，我自己生就是又我出来了。所以你看啊，我们现在是在众生烦恼界的时候是上这样的因缘，没这个因缘你也生不了这种妄想，其实本质是妄想，然后再以妄想为所缘，大家互相形成共业。所以你看在我们的世间里面，一切规矩还是来为什么业力，我们会依依大家彼此在共同的业力当中安立这世间种种相。所以你看啊，我们都还是有规矩，为了共业。可是如果真的是自信的话，这个共业为什么之前的规矩后来的规矩会不一样，之前的认知后来的认知会不一样，为什么这时代的认知经过时代的改变，文化的交流，每个认知会不一样？无自信故。好，我们看就会产生这种过失的啊。若为无我无运相续中亦啊，亦有试过，试试不然。他认为说，你对方讲说，你讲无我啊，无我无运相续中应该有过啊。他说不是，没过，反而是以无我无运的无我的无运相续才能解决问题。好，黑故，五蕴虽相续而时有用或时无用，如葡萄浆持戒者因饮葡萄酒不因饮，若变为苦酒还复因饮，五蕴相亦如是，有用有不用。好，若始终依我有如是过，为什么那个葡萄浆就变成要么就不能饮，要么就能饮，怎么会一下有能饮一下不能饮一下能饮？为什么无自性故？所以你会发觉说，如果你要让世间的道理存在，很简单，就是要观察无自性，否则的话，所有道理没存在。你如果要了解佛的真实解脱意，就必须要知道佛不是由自性先看。好，五蕴相续无如是过，但五蕴合合故，假名为我，无有决定，如梁船啊。和合而有色，离啊梁船无别色，如是五蕴和合故有我，离若离五蕴实无别我，离五蕴没有别我。好，可是你要知道，你看现在一路上这样一个论证啊，有什么差别？他一直在谈的跟我们前面论证有什么差别？我们前面的论证啊，是认为有因缘和合，如果这个因缘生这个因缘，这个生因缘，结果到最后无一法可成。现在是讲透过五蕴破那个我，可是他的论证基础是说有五蕴在转，五蕴和合的我没有，可是有五蕴和合相。可是之前是什么？无色蕴，无受蕴，一切都无，当体无，不是流，不是生灭完了又证明生灭和合的那个我没有，而是一开始这个连要造成那个假我的那个假法也当体无，而不是从生命里面得到的。我们是什么？透过无法的生命看到这个我没有，所以破我有没有破？可以破。可是我们现在是不需要特别破那个我，因为连合都不可合，当体不可得，所以这叫做，如果以天台来讲啊，当然天台讲空很多，可是我们可以方便解用两个，一个叫虚空观， 一个叫体空观，直接就体当下不生不灭，直下圣单。那一个是从观生灭以后来就合合处谈下一个那个合出来的法是空，可是还是应用生灭来论证它。你看这个差别。好，我们接着，如是五蕴合合，故有我。若离五蕴，实无别我。是故，我但有假名，无有定时。如说，如先说，离受别有受，离受别有受者，以受分别受者，是天之人，世界不然。认为说，我有一个主体，可是我怎么认识呢？我利用五蕴去认识那个独立存在的我。他说没有那么道理。当时但有受无别受者，若离受别有我，事事不然。若离受有我者，云何可啊？云何可得说是我相？啊，若离受而有我者，那你怎么跟我讲？你跟我介绍，你用什么角度来描述那个我？离开了无蕴，根本找不到那个我。啊，这个我们之前都谈过了啊。若无相，啊，则若无相可说，则离受无我。若谓离生无我，但生是我，是亦不然。啊，若谓离生无我，但生是我，就像即生为我，就即应为我。啊，对我们之前讲即应是我的这种观念啊，即应是我，那这样对不对？是亦不然。非故生有生面相，我则不然。生面相的意思，但是生面相不是我们讲的生面相，简单来讲就是断常相的意思。哎，有断常相，有生面的相。如果生面相变成没有我啊，生面相变成我们要讲的叫做非断非常啊。你现在如果讲生面的就是无掉了，那种非断的道理，不断的道理变成讲不出来了啊。我得过了，乎是云何以受即名受者？若离受有受者，是不是啊？事事亦不然。若不受五蕴而有受者，离五蕴别有受者，言等根可得而实不可得。好，就是说，如果离开受五蕴受，另外有一个我，那就那我的五根的，我总是要看东西，来用东西，那个我的五根，我就是。若离五蕴别有受者，言等根可得，就离开受还有言等根可得，而实不可得，找不到那个我的独具的那种功能性，没有。是故，我不离受，不即是受，亦非无受，有受方便缘起的这个五蕴相，亦复非无，就表示有一个假我，有一个假我。假我是什么？这个我们在讲假我的时候，是一个妄想我，而不是你有一个让好像一个真实我。我们现在的观念要很清楚，我们讲假我就是没有我，所谓假住是什么？妄想以为我，这个叫假我。如果你在无蕴合当中另以为有一个我，虽然不是我，但叫假我，而真的有一个假我，这你不是又跑回来了吗？所以当我们在讲假我的时候，其实你应该清楚，就是说无我。所以假我是什么？众生自己妄想出来。所以你如果还认为有一个假我以便于帮助你稳住一个我住的时候，这个假我是表面叫假，可是内心去执着无我。这个观念维系的心念，你要能觉得到你的念头随时都能保持这种中观见，而不会在文字改变的时候另外马上生出那种习性，马上判断一个法的自己，然后以便于帮助你解答这些问题，这样的讲法就错了。好，此是定义，就决定的道理啊。是故当知，过去是有我者，是不然。何以故？过去是如果有我的话，那就会影响到过去跟我有什么关系。好，所以他的那个问题是这样，过去我不做事事则不然啊。过去事中我亦今啊亦今亦不然。过去跟啊过去不做啊，就是说 自知不然了、啊。过去如果一个是 自信的话，那这样的话不然啊。如果是很有的话不然，那过去之中宜跟我相异也不然。若未有异者，离彼应有经。我住过去世，而今我自生，如是得断灭，失于业果。怎么讲？如果前后世是相异，前后相异的离彼应有今生啊，离开别的用今生。那我过去的我还在，那过去还我，那我现在的我呢？自己生，因为我跟上一辈子的我无关，所以这一辈子的我变成自己生，这一辈子的我自己生变成是无因生，哎，那变成上辈子就上辈子叫断灭，因为它跟我现在没关系，叫断掉。那这一辈子的我就是无因生，就会出现这个问题。那这样业果有没有关系？死掉业果，彼作而此受，有如是等果。如果前后是无关，但前世所做的竟然是今生要受，那变成就前后世会产生这种怪异。还有就变成，假如是前世跟我无关，而他做的要我受，那变成别人做的我要做，我要受。因为呢，没关而产生关联，那别人跟我无关，他做的业竟然我要受，就会产生同样的过程。有如是过哈。哎，先无而今有，始终亦有过。我则是做法，为什么？如果我本来上辈子的跟我无关，那我这辈子是无中生有。无中生有就是生灭相，生灭相就是怎么样？做法，做法等于是也无我。哎，那意为是无因啊。那这个道理我们先看过，看后头讲哈。过去世中，我不做今我。过去世中我不做今我啊，就变成断掉，世事不然退步。过去世中我啊，过去世中我啊，以今我不异。若今我以过去世我异者，因离彼我而啊有今我。又过去世中啊，过去世我亦因住彼啊，过去世啊，过去世我亦因住彼，就是过去世的在过去世。此生呢，自己生；此生啊，自根生。若而则堕断边，失诸业果报。啊，这个我们讲过了。又彼人作罪，此人受报，有如是等无量果。又是我，又此我，因先无啊，而今有，是亦有过。我则是做法，为什么？有无生命，就变成有生命相。啊，意是无因生，同时也是无因生。嗯，是故过去我不做今我，世事不然。就是说，如果前后断的话，出问题。所以以声闻见来呀，有没有还是已经守住了不断不长？但他所破是那个合合出来的我，但他没有直下破那个法当体就无。哎，不是，如过去是有我。啊，有我无我见啊，有我不管是有或是无啊，有我或无我，若共若不共，事事皆不然。为什么？如是推求过去世中邪见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如是诸邪见，先说因缘过啊，因缘过不我，事皆不然。因为前面不是讲断啊，跟有，有就是一个事情，无就是断掉啊。不管是从有无来看都出问题，如果以有无都出问题，有无合合出问题，有无合合出问题之外，亦非有非无也出问题。为什么？相因在故。我想大家现在都知道这个道理。我以未来世为作为不作，如是之见皆同过去啊，过去世。我于未来世中为作为不作，如是世句，如过去中啊，过久应在此中说，其实也不用说了。为什么？未来不是就你看我们过去跟现在的关系，对不对？那我现在跟未来也不是就是一个过去跟现在嘛，所以如果等了就不用再讲后面。只是一个推移而已嘛，对我现在来讲，前面叫过去嘛，对 未来来讲，这叫过去，那个叫现在。啊，如果现在的跟现在跟过去的关系已经有无多段的话，那现在跟未来还会叫做过去，跟现在跟过去一样的道理也断掉，所以它是在从中作用。若天即是人，则堕于常变。天则啊为无生啊，常法不生活。若天即是人，则堕常变。啊，若天就是人啊，天就是人，上辈子天，现在是人。那天就是很有，很有有没有生相？没有生就无生。为什么他很有？他一直都有。再过来，如果天即是人，其实没有人。为什么天没有灭，怎么跑出人来？所以我们根本跟看着就答案就一直跑出来了。那我们现在当然就一直在解释这个文字，可是你要知道，他不过就在当你在认为说，如果我真有我，其实我很好无有我。啊，所以你看啊，其实就算这个论证不懂，但我想应该也先修出一个所见，就是说破你现在。简单来讲，我们一路在谈，你一路要对一个确认的东西产生一个确定，那你告诉我，你所有确定是根据什么？现在这个道理，我们现在大约大概知道佛法的真正精神，什么真精神？你可以任何事做。但跟我讲个理由，就这样。你可以对任何东西产生一个确定，但这个确定必须有道理的。什么道理？你跟我证明它的确存在到让你确定它是对的。所以你看佛法的现实，也就是透过种种的修行，以便于什么？直接面对那个真实，是不是？也就是说，你如果确定这个东西是可靠的，那你应该跟我讲出一个实际上你能证证的东西。所以看起来这是理论，它不就是告诉你一个修行要领吗？所有的修行要领就是直接面对你所认定的那个东西。所以佛法的无常不是用想的，无常的我们讲的空也不是想的。所以我一直在跟大家比，我们现在很多人在思维无常、思维空，是用想象的，是空的。可是你实际上认为有。我们今天看到的无常、看到的空，是看到真的我变形一切法没有常的东西在里面。我变形一切法没有我所认定可以指的法，名之为叫正空，知道吗？正空是在这里。我所有用一切它所可以，我因为我知道人不离五蕴，我变形五蕴当中找不到我一直以为有的我，我从时间里面认为有我，我从时间里面找不到，我从你对待关系里面找认为有我，可是我对待关系里面也找不到我，这叫做所有从可能的啊，如所有性尽所有性当中证的无常苦空无我，而且是一切法，不是持法无常苦空无我，是一切法皆无常苦空无我。所以这个东西是由观证的，而不是什么想出来。也就是说，我向来认为它有，但我找不到它具体安住的任何法。这就是学佛的真实意义啊，不是用你去想出来的，是。待会我们还会有一个结论的啊，我们先接着往这边走。若天即是人，自可为常。若天不生人中啊，啊，因为天恒天啊，云何名为人啊？啊，因为天为天啊，怎么会云何名为人啊？啊，常法不生故，是故常亦不然啊。故是若天欲异于人，自己为无常。若天欲异人者，是则无相续。这断灭相就是完全相开隔开的啊，不可。若天与人异，则为无常，无常则为断灭神过啊。如先说过，若天与人异，则无相续；若有相续，不得言异，不得言异。这个道理我们大家都说了，故是若半天半人，也可以啊。
像如果我们到这个程度啊，他在问这个问题啊，你就想你还是回去睡饱一点啊，免得浪费我的时间。扯到这里竟然还扯出个半天半人来，你故意让我动脑筋免得老人痴呆呢，还是干什么的？哎，对不对？一直连这个要问下去就没完没了了啊。不过果真有人这么认为，是啊，我们就会处在一个需要这样说，我们来讲说，天台讲话借护具啊，一念三千，结果因此我们就认为一法界即即十法界，结果那里面真的有十块，它叫半天半人，你是十种都放在一块，跟半天半人到底有什么一样？所以法界护具不是告诉你真的有十块在里面，是法界性皆从实相出，以妄想以对实相产生不同的颠倒妄想，才明知为十法界。你还真的把内心分十块，那跟这个分两边还是一样。所以看似懂，其实跟我们刚觉得当时都不可能，对不对？我们就是同样的颠倒，是不是？我们要按法界护具，其实我还一法界即一体，那九法界其实就是分九块。那我们要讲说，哎呀，八字要分八块的，跟这个都差不多。它只是两块，它还能分到八块，没有，我们把它分到八块到十块去。若半天半人则堕于二边，常集于无常，事事怎么来？若众生半身是天，半身是人啊，那希腊神话是有说的啊。若而则为常无常啊？为什么？天如果前辈子上辈子是天，那就是说我那个半边常，那现在因为另外一半边成为人，所以那半边无常，对不对？那就变成常跟无常。半天是常，半天是常，半人是无常，半世是不然。何以故？一生有二相不如啊，那怎么可能有常跟无常一起放呢？啊，那到底你常不常？那到底你常不常？故知若常即无常，四恶俱成者，如是则因成非常非无常。因为呢，我们现在因为是异常异无常解破了嘛。现在就要破什么非常非无常嘛？他说，如果异常亦无常成立的话，你就可以成立非常非无常。可是这个前面已经破，后头怎么可以生呢？因为相在故啊。若常无常恶俱成了，然后成非常非无常，与常无常相违故啊。今时常无常不成，是故非常非无常亦不成了。这里面有道理。不派就有这种想法，会吸引我，会利益我，有一个不可思议我，就是这个。所以你以为多高尚，就是这个果，它就是破这个果。会吸引我，会利益我，就非非，你看到非吸引，非利益，双非处有一个不可思议者，然后他用一个不可思议，其实这个不可思议的层次，你看到我以前是执着我，现在我用一个非我非其应非离应，你看我层次多高，其实跟那个直接执着我都一样，没高到哪里，只是在世间人我讲啊，你这个具有比较高的抽象能力，不过其实烦恼是什么，还是原封不动的。哎，是，所以我不是经常举这个例子吗？我们要是没有觉悟的话，经常在这个世界里面论高论低，论我的做的梦比你清醒，就是，其实如果以颠倒来讲，还不容易啊。你知道吗？你看我昨天做个一个富贵梦，你怎么那么笨？你业障增差。你做个贫贱梦，你业障增差，就这样。所以其实我们经常看到，我有空大家有这种智慧，就看到我们同学之间大家都这样，经常在做比梦好坏，不是比梦好坏。不过这样日子也比较有趣的，万事没什么好比的话，日子怎么过呢？是。
也可以的，免得老人痴呆。好，故是今生死无死，是亦不然啊。何以故？若法定有，定有来，即定有去者，生死则无死，而死无死是。什么生死无死？我们讲无死是什么？其实我们讲说无始以来，和这个无始以来就变成这样，因为他是认为法自性从一开始就恒存，恒存找不到一个深处，所以叫无始。那我们佛法讲无始的时候，其实告诉你是什么？无始无明。什么叫无始无明？你们要讲说我们有一个无明，就像《圆觉经》里面讲的，从无始以来，我们本来是金子，然后盖上尘垢，那这个就出问题了。那这是比喻。什么叫无明？无明无始无明，就是因为无明，所以不知道开始。那为什么没开始？你就想说啊，那到底无明哪时候来？我们先会不会这样想？想它到底无明哪时候来？这无始啊，我们就解答一个无始无明，不可说，因为它实在找不到源头，对不对？我们会这样想，笨，因为时间都不可得，你在说什么？对。啊，不应该认可，开玩笑的，不过这样印象比较深刻。哎，为什么？时间是对待，如果你要在这个时间里面，所以说为什么十四无尽？因为十四无尽所生出来种种尽，根本是相对待，不会有答案，那是妄想生。所以以世间一直要找寻答案，那根本是由颠倒妄想。就好像说我，你看啊，你能不能量出你的梦有多宽？你们能不能量你的做梦有多宽？你能不能量出你的梦多宽？昨天我的梦做的梦稍微宽一点，因为昨天我住在那个大厦当中。昨天我梦的比较窄一点，我住在洞里面比较窄一点。真的能量出那个洞？你下次今天睡觉前带个纸进去，跟我量，然后明天跟我讲你的梦有多宽。哎，你来讲。为什么？以心所生妄想，根本无边际；以心所颠倒的十四无际，如何找答案？所以这个无始根本连个开始都没有。为什么？本不生而来灭，本无自性，以无自性法要找一个定性的边际，怎么会有呢？是所以生死则无始，而死无始是。法若决定有所从来有所从去者，生死则因无始。是法以智慧推求，不得有所从来无所从去，这个就如来意嘛，对啊。是故生死无始，是是不是？不是。今若无有常，云何有这个无常？因为有常无常相对故啊。所以这个无常是世间的相对的无常意，不是活的真实无常意。以异常亦无常，非常非无常。因为如果无有常的话，亦无常，那相对其他后头都没有。若而者，以智慧追求，无法可得啊，无法可得常者，谁当有无常啊？如果一切法都不可得，谁受用那个无常？对，常就常有哎，因常有无常故。若二俱无者，云何有亦有亦无？亦有常亦无常。若无有常无常，云何有啊？非有非无常啊？非有常非无常。因什么？因亦有常亦无常故，有非有常非无常啊。是故，一指过去式，常等事俱不可得。所以你看啊。我们在种种的知见里面想要，你看，我们想说，我们好好学，我们不要，我们要不要执着众见，不要执众见，我们逐步的要理解所有的法，想要解决所有的见生种种的慧，其实也不是根本一个见一个慧。为什么？离两边得究竟慧，就这样而已。所有的见就是因为两边见，所以两边见，所以两边见就是以缘起生自性，就是两边见。就是这个，那有边无边等事迹，依 时未来世世事不可得，今当说，其实我们前面讲过，其实也可以做的啊。有边无边跟有常无常，那还不是一样的道理，只是因为我现在要论未来世有边无边，所以就生了这个问题。若世间有边，云何有，云何有后世？若世间无边，云何有后世？若世间有边，就今生就边了，那就没有后世。若世间无边的话，今天或今世就一直走走走到没有边，怎么会有后世？这个道理不是就很清楚了？如果有边，边就边，就是没有下一个，那说明下没有后世，对不对？边完了嘛。若世间有边，不应有后世，而今时有后世，是故世间有边不能。若世间无边，亦不应有后世，而时有后世，是故世间无边亦不能。所以你看啊，你能不能找到一个完全标准，不需要靠其他关系能表出来一个认知，找不到。所以所有的认知都不实在。所以你要跟我论任何东西可以，你找到一个不需要靠任何东西的，那我就会认输，就是不需要任何东西就能确定的那个东西，你只要找得到，我就信你。以前啊，我们就是有这种，你要有这种气魄。有一次有一个外道到佛教来，他要来听闻，那他说一贯道来争，我说不对，佛法来争。他说那我们来变，我说可以啊。那要怎么个变？总要赌注啊。所以你看我们过去在还没出家前，那个赌性还在，也蛮好用的、哦、不过其实开玩笑的，我就讲说那时候在讨论大家都写不开，我说因为那还在讨论啊，我说要不要好好讨论一下啊。那时候因为刚出家、哦、那种斗性还在，我就这样，我讲实话，如果你变赢我，我跟你走。我真的讲真话，如果变赢你出家，他不敢变。我说我就很简单啊，我们是修道的，我们只求真理，我可以为真理牺牲一切。所以我如果赢，你跟我出家；我输，我跟你去。我不一定要穿这个衣服，你敢不敢？他不敢。也就是他对他自己见不稳定的，他对他的见不稳定，他不敢下赌注。所以为什么在印度有时候为了辩论连命都可以不要，没有他身心他所见的。我们现在讲不讲这种也是执着了、啊、可是问题就是说我们不要谈这个，这个就不是前面所说的嘛，也就是阿含经所说的，乃至外道乃至神跟我讲，这个乃至佛跟我讲，四圣谛不是法，缘起不是法，我依然深信这个道理。这叫决定见，你夺我的定，你可以魔来夺我的命，不能夺我的剑。又因为你有这种坚信，所以魔动摇不了你，是这样的。所以像我们啊，接地接地不如接地，一直念啊，跑到鬼屋去的时候会产生这种现象，你知道吗？一切法空，所以无我无鬼神，然后在做的时候一直念接地接地，然后再偷偷睁开眼睛。万一有怎么办？信不过，就因为这一份恐惧心，不敢将法一生承担起来，所以魔就找得到你。对，所以我们说，你放下了没有？把它丢到鬼屋去，你就发现有用没用，一下功夫就测出来了。所以有的人啊，那讲的很多，哎，我不说什么。有的人啊，他道理讲很多，可是竟然连看到血就晕了，说还不是他的血啦，血流血，就是说他就见血。如果他还没见哦，他就看到就晕了。那那个修空还蛮彻底的，他。坚不坚，无能坚，无所坚，为什么？因为他晕了，他还无能坚所坚，已经不省人事了。所以他到最后有坚没坚，他不知道，因为他已经证无我能所了。也不错，用这种方式当然蛮好用的啊。哎，好。 好吧，再继续好了。不是四二边不可得，退故无常相，常相续犹若如灯焰，以是故世间不应变无边。啊，从五蕴啊，故生五蕴，自五蕴次第相续，如你看它还是有五蕴相，只是它破我，但它有五蕴，这是声闻见。啊，如众缘和合有灯焰，若众缘不尽，灯者不灭。啊，若尽则灭，是故不得说世间有边无边。所以变成众缘，若众缘没了叫做尽，尽不尽要看众缘的问题。所以后头还有一个道理来讲说，你要讲没有，只要你众缘还在，相续的不会尽，如果众缘没了也就没了。啊，还是从这边讲。那我们来讲呢，不是众缘不缘，因为缘当体就空，还不需要你去灭它，也不要它有缘聚不聚，因为什么？诸缘自性空，也不需你要空，也不需要诸缘散掉才叫美，而是从一开始就不生不灭。你知道现在的差别出来了吗？这个道理，如果你能细心抉择，当然基本上我还想到整个经典的道理，其实到最后会同是一样，只是。不同根性人就理解到不同的法术啊，就理解到不同法术啊。若尽啊，就是说若尽则灭，是故不得说世间有边无边。故此若先无啊，先无蕴坏，不因是无蕴啊，而更生后无蕴。若先无蕴已经坏了，那就不会因为先无蕴而生后无蕴。为什么坏掉了？世间则有边。假如前面坏，而后面的不因为前面而生，那叫做有边断了。啊，这个时候你可以讲有边。若先因不坏，亦因是因啊，而生后因，世间则无边。啊，如果先因不坏，亦不因这个因而生后因，也就是前因啊。没坏，而后因也没有，也没生，因为什么？前因在，这个叫做无边，因为还在走，还在。若先无因坏，不因是无因，更生后无因，如是则世间有边。若先无因灭矣，更不生于更不生无因，自名为边啊，就是说灭了就不再生了，叫做边啊，边名啊，末后生，最后。所以如果要讲道义来讲，要讲修行的话，就是说前身已经，如果在修行方便来说，就是说以他来讲，就是前身已灭，五蕴妄想已灭，无此前因生后因，叫做无余涅槃，就是这么说，末后生，最后一生再也不会以此五蕴衍生下一五蕴，这说叫末后生。末后生一停，末后生还在叫有余涅槃，末后生一没叫无余涅槃。若先五蕴不坏，不因是五蕴而生后五蕴，世间则无边，是则为常，而是不尔。是故世间无边，世事不染。世间有二种，国土世间、众生世间，只是众生世间啊。那国土世间不理众生世间，为什么？谁是国土？国土当然是众生是国土吧，啊，所以这个即使破此就可以破彼了啊。故是如四百观总说，中说真法即说者，今则难得故。如是则生死非有边非无边，就是四百观里面怎么说？不得真法因缘故，生死往来无有边，就是妄想生命没有边。为什么不得真法？所以你要讲众生有边，从这个悟不悟到边能不能分？他从悟不得，悟不悟到这边来分啊？有悟到生死顿亡，这个时候就是说生死已经到边际到了。如果不见到生死横流转，变成无边。所以这个无边以此为标准分出两边啊，来分出两边。实际上有没有死法，他是就这个来分了 啊。就声闻法他在讲说什么能见到者就会怎么样，见到者的话就会有边，不见到叫无边。那声闻菩萨法是什么？本 有边无边皆不可得，不带见不见到，自性本空故，所以本无有边无边。好，是这样的。不得生法因缘故，生者往来无有边，或时得闻生法得道，不得言无边，今当更破亦有边亦无边。若是半有边，是皆啊；若是半有边，是今半无边，是则亦有边亦无边啊，不然啊，是则亦有这个亦有边亦无边，但是不然啊。若世间半有边半无边，则因是亦有边亦无边。若尔者，一法啊，而若尔若尔者，则一法二相，事事不然。何以故？彼受五蕴者，云何一分破，一分而不破？破则名为无常，一分而不破叫做常。事事则不然，受亦如是，云何一分破啊？一分而不破，事事则不然。受五蕴者啊，云何一分破一分不破，是是不得异常异无常，就是这个。所以我想这个没什么，我们比较容易懂的哈。受亦如是，云何一分破一分不破，常无常，二相过故啊啊！是故世间亦有边亦无边，是则不然。好，接着今当破，非有边非无边啊，我们就接着念就好了啊。若亦有啊有啊，若亦有无边，四二得成者，就是生的有边有跟无，这时候亦有亦无也可以得成。得成者，就是非有非无边啊，是则亦能成。好，以有边相为故啊，有无边啊，如常相为有本啊，以有无相违，则有亦有亦无；与亦有亦无相违故，则有非有非无。若亦有亦有边亦无边并成者，因有非有边非无边啊，何以故？因相待故啊。上已破亦有亦无边第三句，今云何当有非有边非无边这个第四句呢？以相待故，如是推求，依止未来世有边无边等事件，皆不可得。好，接着最后了。一切法空故啊，世间常等见，何处于啊？于何时随起是诸见？这是我们就回归到后头了。上以声闻法破诸见，今此大乘法中说诸法从本以来毕竟空寂，如是空性，空性法中无人无法，不因生什么？不因生邪见，还有正见，知道为什么？正见带邪见。你知道后来大乘法里面讲说，荧幕师是佛道，并不是真的赞叹荧幕师。为什么？有时候讲荧幕师是佛道，并不是要赞叹，是要破你什么无贪无嗔无痴的执着。所以为破你执着无贪无嗔无痴，我才说荧幕师是佛道，知道吧？所以有的人就执着真的荧幕师是佛道，这是你颠倒。因为就像天台讲性恶说，其实要破你的性善说。那为什么性善说？因为众生皆佛性，那不就性善说吗？是，所以了解这一点，你就会知道说，一切法，你一旦，这是我之前讲，一旦你在某一法生固定止，其他法从此而生。所以你看，产生自信见，一切法都生。我们的烦恼，你即使再怎么隐藏你的烦恼，只要我找到你一丝烦恼，其实我可以让你内心找出所有的烦恼。也就是说，即便你隐藏到什么非想非非想诸天，我依然看出你的三界相依然在你心中，这样知道吗？ 你已经隐藏到已经是灰想灰想，这三界最顶，顶到已经连心意识都找不到了，但依然是有什么，有这份轮回的。为什么？只要你留下一点，只要你有一点，只有灰想灰灰想注定让我得定，使我在其他三界依然都在，是不是？多高的定，多高的定，依然还是一样的东西，是吧？所以说，不生邪见正见，处民土地，时民日月岁啊，数岁数，谁啊？谁民为人啊？是民诸见体，诸见要产生，要有一个谁生见，能见所见，有执见者。有执着正见，执着邪见者才有见，有见才有见者，有见者才有见。所以这个大乘法要连这个破都要把它破掉，是不是？也就是说，你看啊，大乘法说破一切法，破尽才让一切法功德都生，才让功德。所以你看，我还记得，你要始终记得这个道理。我们如果怕因空听空而所畏惧的话，你要注意。你有空一故，一切法得生。你如果发觉你会有畏惧，你就记得这一句话。这时候你发觉，我也许有些地方未通透，但其实并不会顺持任何法。你得到的是一个智慧，远离叫依智不依事，你是远离事的妄想，但你反而因为你一切事的妄想而生智的妙用，就是这样。一切法本不生不灭，现在我执着一切法，我在破一切法，其实就破，我不生不灭，你不用另外再想要去除什么东西。是名诸见体，若有常无常等决定见者，应当有人出生此见，破我故无人生自见，应有处所。你说人都没有了，那谁生见？好，色法现见尚可破，何况时跟方式心不相信呢？若有诸见者，应有定时，定时这个见。好，若定则不应破。如果真的有众生在，那众生起见，众生有自信故，此见也自信，所以没有见可破。所以破者是颠倒见。也就是此见，就是简单我心经讲，无无明，亦无无明见。所以我们讲破无明，你要知道所有法的施设破无明就是一个经营作用。所以你要不了解中观见，你读经典啊，经常读一读就迷失进去，你总不知道圣者所说的一样，就到最后不能起唯识意，不能起如来藏意，不能起周观意，不能起阿含意，不能起种种意，结果一直跳下去。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其实念佛都可以快，那当然不容易了啊。可是我告诉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你念佛会很快。你知道什么叫一心不乱，你会更快得到一心不乱。以无心故，就是虽念念不舍持名号，但知道念念不可得，名之为一心不乱。你们自己想，哎，有机会去想想，也许如果这个通通透的话，你打电话跟我说，我会送个奖状给你。然后你无所得，然后就把奖状贴起来。若有诸见者，应有定时，则若定则不应破。上来以种种因缘破啊，是故当知见无定体，因何得生呢？见无定体，谁生见呢？啊，如既说何住何时，谁起是见？既然无生见，谁破见呢？所以为什么？你看，我们现在回头来看六祖慧能大师所说的。那句话怎么说？菩提本慧处，明镜亦非台，无云何处惹尘埃，何必还要时时勤弘誓？ 你知道这个道理的吗？你就不需要时时勤如是，为什么？本不生，所以你最重要破生死，而不是那种穷尽一切生死轮回的辛劳，然后想要去断生死，也不过是你能不能担得起这个道理，担的是当下即是。这个道理讲得很高很玄，不过我告诉你就是这样。现在问你，所有这一生所要用功的，就是不落中，就是找这条路，整个用心处，整个努力处，就是这一点处。所以我们要讲说，你所有戒定慧，所有的文思修是做什么？就是我要讲的断烦恼，无法量化烦恼，无法量化。我今天断一个，断两个，总个烦恼无法用现实的量化去量化它，应该是嘛？以这个见之纯不纯，浊不浊来论烦恼之多不多，少不少，知道吧？你无法去想要一个一个八万四千种烦恼，那一个一个跳出来，烦恼的量无量。烦恼无量，但却可以察觉怎么样不同，而这个不同不是由量来论，而是论见清不清，浊不浊。所以所有的文思修，所有的戒定慧，无非就是建立那一个见，而且这个见转到不同场合叫做慧，转到不同场合叫做智，就是这样。所以你看啊，烦恼本无性，所以当我一分一分相应实相的道理的时候，我烦恼就薄，我的薄，我的五蕴众生相就薄，五蕴众生相薄，所生烦恼薄，再依此顺依此法继续下去，见义纯熟，那借着文，借着思，借着修慧，借着戒，借着定，借着慧，都用一周在哪里琢磨这一份真智慧。所以你看，戒是什么？戒是共识间法，定呢共识间法，慧呢真实慧不共识间，但一般世间慧还是共识间。所以所有的文思修其实就在琢磨这个根本烦恼而已，而不是想尽办法持戒修定修慧而掉入另外一个妄想的轮回。你要知道，所以持戒不能离以这样的见，否则的话你的持戒人间无报，你修的定是人间无报。所以你必须要以正见来持戒，以持戒来端正正见，所以离戒不得，也没办法来纯化你。所以为什么要持戒？纯化你的见。为什么要修定？纯化你的见。为什么要闻思修？纯化你的见。假如你在戒定慧的宣修当中，文思修的当中，却不能回归到此处，徒辛劳一辈子啊，也没有，很难受的。取禅大圣主，灵敏说是法，七段一切见，我今其手里啊，要感念佛恩啊。我会讲说讲。天上天下无如我，十方世间亦无比，世间所有我境界，一切无有如我者，你可以真实赞叹，也可以是吹嘘的。为什么？世间所有你没有境界，但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世间所有我境界，因为无世间故，世间者众生之颠倒所成，所以要无颠倒，所以是我是以究竟清净，世间是颠倒，所以世间性虽有种种性，我虽未见一切性，无见世间性也是等于见一切世间性。我虽未见所有人，但我知道皆是无蕴所成，无蕴即空，我见一切众生颠倒，原来颠倒实相。是，这时候我了解这个道理以后，我重新赞我，可以的。天上天下无如我，可以的。这时候的战火功德和不知道的时候不一样，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才会真实奇异啊！哦，我再占一点时间啊，再忍耐一下，也就最后一天了啊！我很不喜欢跟你结恶缘，开玩笑的。我希望大家文化欢喜啦啊！不过因为有时候，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每个人体会不一样啊， 我希望就是我进行分析的，那能够能多少帮助多少帮助，这中间要是不能作用的，请大家忍听忍听。在有一句话就是出外靠朋友，啊，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啊。谢谢你们这般布施，让我有弘法因缘，众我修，让我有修福机会。所以见见得，略说有五见，广说有六十二见，都是以两边见衍生的。可是声闻只在比较重视的五见跟六十二见，为断未断之诸见故啊，说法大圣主取谈是无量无边不可思议智慧者，是故我取所定。也好在这解释，不过我是希望是这样啊。有时候我们听听法，我希望他能用。有时候道理我呢有不能转为现实啊，那个你必须从见里面，从现实里面去看你的见成不成熟。缘起的正见养成了之后，你会谨慎因果，你也会感恩一切，你会善于一切缘境当中随观空性。也就是说其实修道处在哪里，六根处、六尘处、六识处。所以以前我们道场里面有讲，我们道场写了一个叫做菩萨行处，因为这个道场是所有菩萨集合之处。后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菩萨行处，行于何处？行于十八界。以人处修菩萨处，菩萨行；以无人处依然修菩萨行；有人处修菩萨行，无人处修菩萨行。在一切处皆以等同之正见言于一切处。所以如果了解这个道理，我吃饭睡觉乃至我跟同学，我一个微笑一个动作，我可以是世间人的善法，也可以同时是菩萨法。因为你从缘起的道理里面，你能开始去欢喜所缘的一切法。重点不在于你在这个境界里面起分别，而是如何用正见来对应它。我们经常在乎这些，其实道在何处啊？当然在现实修行当中，你必须有所抉择，在你现前的因缘，有些东西你一直做不来，但无论如何修行到最后一定是什么当下人的。你假如发觉你在这生活当中依然充满了种种对立和计较，你应该回头的不是如何，你应该不是去处理环境让你更舒服，我告诉你，你应该处理的是你内心的分别。唯有此道才是真道人道，或者的话，你如果一直在往外找，不会有答案的。你如果一直往外去找计较，你其实对自己是不慈悲的啊。总之因缘是如此的。那我是说啊，感谢学员啊，尤其要特别感谢师长们啊，能有这样的气魄。我觉得我们闽南国学院的师长很有气魄，不容易的。在大家都不了解我怎么一回事的时候啊，竟然敢请，而且让你们熬了那么多天晚上，万一讲不好，这下很难交代。是，接着最主要是让我感受到的，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不容易从很多缘起微心处去感念一切恩。真的，有时候我们日子过得太好了，每一个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付出的，其实你不知道，你以为一件事，其实用心不同。所以，我有这种机会跟大家结缘，就是欢喜事，尤其是跟有这么大家那么一个有道心的，不管是出家僧或是在家居士，如果从菩萨道的立场，我们不妨学着试着看对方有没有坐着莲花，对方有没有放光，他不会要看起来污浊相，是你心污浊，不是他污浊。当我慢慢学会了把每个人看成菩萨的时候，其实你知道你慢慢成为菩萨。如果天天一直把众生看成众生的话，其实问题不在他， 众生是不是众生，你没有能力去衡量，但你如果发觉他是众生的时候，你可以知道你一定有众生相，你是众生，所以你可以借着你对世间种种分别可以看出这个问题。如果你的心慢慢柔软的话，你会感恩一切，感恩你的师长，感恩常住，感恩所有护持这个地方的人。我觉得这不是虚假事，应该是一个道门自然流露的一种心情啊。是，感谢大家，阿弥陀佛。
谢谢。
愿子功德，
普及一切。
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各位同学，各位居士，辛苦了。法师也辛苦了，这个曾经有同学跟我开玩笑，我看到他，我说你满脸子满脸怎么都长得都是青春美丽嘎嘎到，他都是拜托法师的英明这个杰特拜我所托啊得的，他说我在没听课的时候我并没有青春嘎嘎到，我听完原来蛮荣幸的。然后这个同学，我说为啥？他说每天啊，这个来这边听讲座，那么往返这个皮这个跑来跑去了，晚上回去的话，满脑袋里面还有禅无禅，非有禅非无禅，又什么法不生他生，一大脑袋，然后睡不着觉，早上又要早起，的确是蛮辛苦的。那之所以我其实在讲刚才大安法师讲的，我也不想给大家结样，因为请法师来的主要还是给大家能够因为感受到正见非常重要。那佛陀都花了22年说了波野经，实际上32部都是在培养我们的正知正见，入佛之见，我们要把凡夫见换成是佛菩萨的见。然后这个见的话，不管你知道不知道，有意无意的，事实上都应用在你一切的语言行为做人做事非常广，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双慧眼或者觉得眼。如果你拥有这一双眼睛的话，你看什么东西都是看不清楚的。因此的话，在我跟法师或者结缘以后，发现法师也重视于正知正见，因为这个一个见的话是决定于你能不能解脱，能不能弃除空性，甚至你能不能够这个变凡夫见为佛见，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这个见的话再怎么提我想都不为过。那因此请法师来，我们也感受到法师的智慧和慈悲，包括这个口才。尽管的话这个中观见太难培养了，我看很多人都听到今天的话，每个人都一脸疲劳相，这个是事实，而且不容易写，因为都在做脑筋体操运动，这就是脑筋体操运动。可惜我们很多人从我们出生到现在不见得学会思维，当你学会思维以后，你有正思维，你才会排除你在起才后面才有八正道的正业正行，那一些一联系的。如果你没有正思维或者不在法上的话，你所做的可能跟外道没有两样的差别。你自己去修行好，闭关也好，这一生中的话你离不开相，你甩也甩不掉，它永远随影随形的跟着你，只不过你对跟不对的而已。那么这个见的话就是破除我们的所有执着。因此的话呢，我们要提一下，就是说我们的学院是学一个道人，不是一个学生，同时我们是学正见，也不是学知识。那我们是为了这个修正而学的，不是为了教学而教学。我们要学的是解决我们现实的痛苦和烦恼，破除我们的颠倒妄想，并不是想我们想要梦想着未来如何或者过去如何，包括我们现在怎么怎么样的。那这些的话能不能在生活中保持一个定向，所以整个中观的话都是在不同面向啊，不断的破。你不要这里明白以后转一个身又不明白了， 所以它分成二十七品，每一个面相都破破破。因此的话，你不见得跟得上这个思维。说实在的，思维不一定跟得上。但有些人要听啊，懂啊，不懂啊，非懂非不，非懂，那都没有关系。但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阴阳，回去以后，大家有看了这么多录音笔，那要反复听，反复的这个看，然后反复的思维，一定要把这个剑，你花几年，说白了几年能建立一个正剑，我都要给你磕头了。如果没有花七八年的话，这个剑不容易建立。但是我们这个提到这里的话，说白了我也很惭愧，因为我们的学生的话，有些我们的同学中的话，当然我要感恩你们配合或者这个来听法啊，但是我们的听法态度是否对，我们都应该检查一下自己啊。当然有些人听不懂的回来就抱着睡觉，或者抱着在那里这个打瞌睡的，那么这个也有。但是的话确实在背后的话，我们也是承担很大的压力能把这请来的，这个是实话。你们肯定不知道这些内情的或者内幕，因此的话我也很委屈。但是听到大家如果说回去有得点受益的，得点功德的，那么我们都是应该回向给法界众生，因为每个人将来都要当法师的，那宁可夺其命不可得其剑，这就有点像英雄一样，好汉说你可以要我的命不能以我的志，应该有这样的气魄。那我们天也晚了，耽误大家多几分钟，啰嗦几句，那么感恩各位，也感恩法师，再以热烈的掌声感恩法师。